四，我问你，对面那个女人，那房东老太顶之去，懂到当一个年轻男子打听不相识的女子时所欲明白的是些什么事，便贡献了浣乎先生一些做梦的新材料。第一是学生，第二是学音乐的学生，第三是同了一对年轻夫妇住此，他住的便是这亭子间。房东老太婆还很谦虚地说，所知道的不多，以后当代为问询，但浣乎先生已心满意足了。他要知道比这个更多也是没用处的事，他只要明白所估计的不差到太远，便已算是够了。当到老太婆一出房门，他便自言自语，自己的错误，多可笑的一种错误。他因为记起在另外一个时节听到那个男子的说话声音，才了然于刚才唱歌的那一位即对楼另外一女人的男子，便马上又心中若有一种希望在动着。这希望为了到凉台上一看的结果且滋生长大，又残到以前一般情形了。上到凉台上去是下午十点左右光景了，望到街上的灯光以及天上的星光，但浣乎先生注意的是那对向亭子间的窗，窗子是关着，然而玻璃可以透过见到房中一切。他见到的是一种类乎特为演给他看的巨之一幕，先是房子空空无一人，只能见到一张写字桌的一角以及一张有靠背的平常花板椅。人是到那一间临街房子去了，在那一间房中则厚厚的白窗帘遮掩了一切动作，无从遮掩的是灯光与人声，大致人数总在四个以上，其中至少且有三个以上女人声音，唱着不成腔的歌曲，且似乎在吃酒，豪兴正负不浅。女人中他算着必有她在，像一个花子在一个大馆子前的近呆，浣乎先生所得的是惆怅而已。然而这惆怅到后边转成说不出口一种情形了，是为了那亭子间房中有了一个人，这便是日间所见的主人了。第一眼使浣乎先生吃惊的是这女子若有重忧，又若疲乏不堪，白白的脸在灯光下辉映着，似乎比白天所见更白净了，简短的发蓬成一头，且以一只手在头上搔着，一坐到在那张椅子上后，便双手捂了脸伏在桌前了。人是纵不再哭泣，已经为一种厌倦或忧愁苦恼着想要哭泣了。这样的情形若是在白天，浣乎先生所想到的必定以为是为那所悬想的男子欺骗伤心，故独自在此暗泣，但此时却以为另为一种事了。另外一种事，谁能说不正是思量着一个男子做着那荒唐的梦而伤心呢？又谁能说不正是感着一种身世寂寞与孤独而难过呢？总之是有着痛苦，一个女子的苦痛，在对男子失望与想望两事上还有什么？若果是事情所许可，浣乎先生便能凭借着一件东西沿着过去劝慰。他自己是觉得太应在一个女人身上尽一点温柔义务，故这时便俨然又以为是一个机会了，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到一会儿，房子中已有了三个人，全是年轻女子，看情形便知道是自己所揣测不错，是来劝慰这女人了。女人在一种牵扯中反而更放赖了，只见其用手捶桌子边，头却仍然伏在桌上不起，声音无从听到，看样子则女人已大声哭着了。怎么办？ 真是一面浣乎先生为难。看到那种混乱，浣乎先生便着急万分，只愿意把自己搀人，做一个赔礼的人。即或是过错在女人，他也愿意把赔礼作揖的一切义务由自己尽。他觉得女人的痛苦全是男子的不善，他愿意以不认识人的资格来用一种温柔克制了那眼泪，即或只此一次的义务。看到这种种，却终无法明白这事的原委，比见到的稍多一点，浣乎先生忽又为自己难过起来，感觉到别人即或是相打相骂，也仍然是有一个对手，自己则希望有一个人发气发到头上来，也终无希望，便不能再在凉台上久待，故自百无聊赖，转回房中了。且想着，一个大学生，与酒与眼泪联合起来，这绅士的研究已太有趣味了。另外，他为这女人又制成一种悲哀成因，他把这悲哀安置到一件累于被欺、被骗的事上去。必定是一个男子，或者便如白天所设想那类男子，把热情攻破了这女人最后那一道防线，终于现身了。到最后，这女人却又从朋友中发现了这男子在另一个朋友身上所做的同一件事情，于是该杀。假若这男子这时正在此，浣乎先生的义愤将使这男子如何吃亏。他想，是的，这样人实应在身体上得一种报应，才能给做女子的少少出气。可是他也想到自己是无从为一个人报仇，但这女子要的若是补偿一类事，她却可以做到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被人欺骗的女子，要来欺骗男子一次，或从一个痴蠢男子方面找到报复吗？近人来欺骗，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女人呢。至于身为女子，在社会上来被男子一群追逐、拖挽、磕头、作揖，终于被骗，那又正是如何平常普遍。在悲悯自己中，浣乎先生又想到这样徒自煎熬为赔本之事，便睡。